这里是挪威西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3月28号，公元2013年5月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抵达美国马里兰州展开访问；罗桑桑格呼吁美国国会就西藏问题举行听证会；廖玉武在德国援藏会议呼吁中共对藏人自焚负责；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长参访西姆拉和新德里；次丹多吉表示反藏活动将不会经过尼泊尔。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美国时间6号抵达美国马里兰州，正式展开为期16天的参访及弘法行程。详细内容请听对应的报道。
本月5号，达赖喇嘛尊者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途经新德里飞往美国，并于当地时间6号下午1点30分左右抵达此次行程的首站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的大学公园市。当地藏人团体用西藏传统方式隆重迎接了尊者。按照行程，美国时间7号，达赖喇嘛尊者将在马里兰大学中参加一年一度的艾尔沙达特和平讲座，并以透过慈悲来获得和平，连接一个多信仰的世界为主题发表演说。
在这里啊，
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洛桑念扎日前就达赖喇嘛行程相关情况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曾表示尊者7号将在马里兰州大学发表的公共演说非常重要。该校安排的大厅能够容纳15000多人，但仍有许多民众抱怨没有机会聆听尊者的演讲，而且接下来另外多场演讲门票也均已售完，可见达赖喇嘛受欢迎的程度。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正在美国展开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呼吁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就西藏问题举行听证会。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于本月5号通过美国国会通讯发表公开声明，代表境内外全体藏人就美国政府和人民在过去一直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表达感谢。洛桑桑格表示，美国国会在过去一直为西藏问题表达支持和同情，提供经济援助，以及藏中之间能够和谈和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特别提出西藏政策法案。司政洛桑桑格在声明中强调，为了解决西藏问题，我们需要美国国会的持续支持和关注，因此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能够召开一次西藏问题听证会显得更加重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声明中详细介绍了西藏境内已有117位藏人通过自焚方式抗议中共强权统治政策的紧张处境，藏人行政中央所采取的中间道路立场，同时强调藏人行政中央随时都有准备与中共政府进行和谈。按照议程，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将同美国参众两院议员举行会晤外，明天8号应邀在美国外交问题研究所将发表演说后，此外还将同各人权组织代表举行会晤。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流亡异议作家廖义武近日受邀出席德国西藏倡议组织的理事会议时，呼吁中共领导人必须对西藏不断发生的自焚抗议事件负责。详细内容请听对应的报道。
欧洲最大的援藏团体之一德国西藏倡议组织于本月4号召开第24次理事会会议，有德国60个地区的80多名代表参加。中国流亡艺作家廖义武受邀出席，并向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们就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发表了演说。廖义武表示，近年来如此多的藏人为了自由而献出生命，这一悲惨的状况在世界上前所未有，强调唯有中国民主化，西藏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廖义武在当天的会议上还呼吁中国政府领导人立即解决西藏各地普通民众的困苦，更要对陆续发生的藏人自焚抗议事件负起责任。当天，与会人士就怎样利用2014年德国西藏倡议组织成立25周年纪念来加大开展西藏抗争活动的相关事宜进行了讨论。该组织主席沃尔夫冈·格拉德也赞扬了各地方分会在发起援藏活动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并介绍了一些新成立的分会和其会员。据了解，德国西藏倡议组织成立于1989年，目前有32个地方分会、28个地方联络小组、1700多名会员。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局内政部长加日卓玛女士于本月2号开始对印度喜马希尔邦首府西姆拉展开访问，同喜马希尔邦有关官员举行会晤。西姆拉藏人社区地方主管次仁扎西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本地农村高等学生的技能啊，与在印尼的广大藏族的西姆拉的教师。
藏人行政局内政部部长贾日卓玛女士于本月2号晚间抵达印度喜马希尔邦首府西姆拉，第二天即本月3号先后同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秘书长帕卡以及税务与土地管理部有关官员举行会晤，主要就当地分散藏人能够拥有固定社区问题进行请愿。当天下午，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与喜马希尔邦前任首席部长普雷姆库马杜马尔举行会晤，结束在西姆拉的访问行程后，加日卓玛部长继续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访问。此外，西姆拉地方流亡藏人从本月1号开始在当地举行为期6天的祈福法会，为117位境内自焚藏人为首的所有受难同胞表达悼念，同时祈愿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健康长寿。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西藏青年作家林查次丹多吉从今年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日开始进行的第二次反藏徒步活动经过59天后，目前已抵达印度和尼泊尔边界地区佛教圣地居士那城。徒步活动者次丹多吉表示，反藏活动将不会经过尼泊尔国土。详细内容请听对应的报道。
反藏徒步活动者次丹多杰于今天7号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到目前为止活动已进行了59天，行走了1300多公里，现已抵达印度和尼泊尔边界地区居士那城。由于路途长远，在沿途很难获得饮水，除此之外并没有遇到其他困难。截至目前，反藏徒步活动没有受到印度警方的阻拦。次丹多杰在去年首次开展反藏徒步活动时在尼泊尔边界地区遭到尼泊尔警方的阻拦并被送进监狱。次丹多杰表示， 已经越过印尼边界地区格勒克普尔，但这次反藏徒步活动将不会经过尼泊尔国土，计划从印度直接跨越西藏。据了解，流亡西藏青年作家林擦次丹多杰通过开展达萨至拉萨徒步活动提出了五项诉求，分别是：第一，无条件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第二，无条件释放第十一世班禅更登却吉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第三，允许藏人自由学习和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第四，保障藏人继承传统习俗的权利；第五，立刻从西藏撤出制造紧张局势和打压藏人的军队。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赞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这里面他把西藏的藏王杀死以后，他们另外委任了一个公班吉达，也就是公班地达，中文里面用的就是说，任命他为西藏的最高，就是说所谓的最高执政者。公班地达到达布达拉宫，向达赖喇嘛详细汇报了所发生的事情。此时，藏王纽曼南杰的手下罗桑扎西带领一批人包围了驻藏大臣的衙门府。达赖喇嘛闻讯后派人来劝阻，但罗桑扎西不听，再三叫父亲和拉布敦出来投降，拒不听，于是放火烧了驻藏大臣的衙门，父亲拉布敦及其十位士多人被烧死。驻藏大臣把西藏的藏王就说杀死以后呢，驻藏就西藏藏王的手下人就说派人就说把衙门大臣包起来以后，把驻藏大臣就怎么讲呢，也就打死了吧。所以这里面呢，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就虽然达赖喇嘛西达赖喇嘛住在布达拉宫，但是呢，西藏的很多政务还是由西藏的藏王去处理。所以在跟住在达成间发生的这些事里面，虽然当时的就是西达赖喇嘛要求罗桑扎西，也就是藏王纽曼南杰的首相，暂时停止围攻就是衙门户，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听。这并没有听为什么呢？因为西藏的藏王被另外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驻藏大臣给打死，所以呢把他们抓出来予以法办应该是就是西藏藏王手下人的一个职责，所以呢他们并没有听从就是当时达赖喇嘛的就是说劝阻，就将西驻藏的就是说政府驻藏大臣以及他的十多人就是说畏惧全部烧死。此案发生后，整个拉萨处于混乱，人民对此事众说纷纭。其实达赖喇嘛为了稳定全藏局势，发布公告不许任何人支持罗桑扎西以后，同时将在拉萨的清朝驻藏官兵及商人200余人招至布达拉宫安顿，一切费用由布达拉宫负责，任命共邦迪达为新的藏王。当时发生这一事件以后，所以达赖喇嘛向全藏去公布就说不允许支持就是罗桑扎西以后，当时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在拉萨的就是说所有的驻藏的官兵包括商人只有200多人，所以达赖喇嘛当时为了保护这么多人就是200余人全部就是招到布达拉宫安顿，并且向全藏发布公告不允许支持罗桑扎西以后。所以这里面虽然这一事件里面呢，虽然就是发生的是藏人跟就是驻藏大臣之间的一个就是矛盾，但是呢当时达赖喇嘛呢就是考虑的是就是整个就西藏的安定安稳。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赞翻译并倾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是由次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